今天呢，我们与大家来看这样的一个题目，说你的灵命有成长吗？你的灵命到底有没有成长？我们会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当我们讲到说灵命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很难抓摸啊，什么叫做灵命的成长啊？如果是按照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我们人的这个外貌，我们就知道到底有没有成长，你就看它有没有增高啊，它的重量有没有加重，对不对？他手有没有长长一点点啊？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他有没有成长。但是来到这个灵命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很难抓摸到，很难知道怎样衡量。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真正知道这个灵命的成长，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生命的这果子，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结的果子来衡量。啊，有些人说，哦，我常常读经，我常常祷告，我常常来教堂，那我的灵命一定是很好的。那答案是未必。很多人虽然他读经，虽然他祷告，虽然他来教堂，但是他的灵命未必有成长，因为他不能够从这个读经、从祷告跟神的这个交往当中呢，让他的生命被改造，让他的生命被塑造，以致能够结出这生命的果子。那今天，如果我们要这个结果子的话，我们要成长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要结出这个良好的这个果子。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从这一段经文，接下来的就是五章十二到二十二，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来看，从几方面，到底我们有没有结出这生命的果子？那我在讲的这个生命的果子，必须要从这个内心里面发出来的，然后表现在你外在的这个生活上。所以我们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果子。第一，我们有没有尊敬神仆，就神的仆人。刚才我们读过了那段经文，在这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呢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由于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啊，这个第一点就是要尊重神的仆人。那这边这个保罗特别劝导那些信徒啊，说叫他们要敬重啊，敬重那些在他们当中劳苦的，而且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他们的。啊，当然按照当时的教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构造，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整个制度啊，教会呢当时是由这个长老所管理，所以呢这个可以说特别针对这个长老。那来到今天，我们可以当然不单单是长老，牧师是长老啊，牧师也是长老的一种，那么也包括传道人，也包括知识，甚至其他的这些教会的领袖。那他们愿意花时间，他们愿意劝导，是为着你的灵命，为着他的灵命的好处，有些甚至全世界的线上来做传道人，来做牧师。他们放弃这世上的这些高薪，世上的这些享受，是为了要牧养神的羊群。那当他们这样的做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把它当作是啊应该的， 啊，当作自以为啊、这个是他们的责任，不是的。圣经教导我们要敬重他们，敬重他们，敬重他们就是表示说要珍惜，珍惜他们所为你所做的。啊，有教会有传道人有牧师，你要感恩。有些教会没有牧师，没有的传道人，当然有一些弟兄在带领，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进展方面呢，就不同了。有牧者的带领跟没有牧者的带领，它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呢，要珍惜他们，也要欣赏他们呐、啊，哦，欣赏他们，为着他们所做的要感恩。如果他们做了一些讲的一些道或者做的一些东西使你感动，你可以跟他们讲，啊，你做的这件事情很好，你所讲的那个那篇道能够帮助我，感谢神。那这个作为讲的，他心中呢因着你这一句话，他能够更加好的来服侍神。那我们知道人呢、啊、都要常常被肯定，都要被赏识的，因为这个是人的本性。你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孩子，你整天批评他，讲他你是不好的，你是个坏蛋，你是个坏孩子，这个孩子呢，最后呢，他一定很多时候呢，都有很糟糕的一个自我形象。但是如果你常常跟他讲，你乖，你很听话，你所做的东西都很好，这孩子呢，通常长大起来呢，都很健康，在这个心理方面，在这个生理方面都很健康，通常都会这个成功的这个地方。那照样在教会的服侍也是一样，无论你的年纪多大，每一个人都要被其他人所欣赏所赏识，要赞赏，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应当的这个赞赏。那么当然也要重视，重视他啊，好好的啊，慰问他啊，他的需要。那不要以为说哦，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他们是超人啊，他们没有问题的，他们没有健康的问题，他们没有个人的这个要解决的一些难题。不是的，他们依然是人，他们也是有时有高有低，但是说在这个，因为他们在与主的关系，他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程度不同，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就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向前走。但是如果你关心他，你珍惜他，你慰问他，哦，你好不好？那么你会给他很大的这鼓励，他也因着你这样子的慰问，他心中呢更加愿意的来服侍。好，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尊敬神的仆人。又说这边又讲说，又因他们所做的功啊，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用爱心。你所做的一切都有爱心，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旁边，来以属灵的这个粮食来喂养你们每一个神的这个儿女，都要用爱心来对待神的仆人。那如果你肯这样的用这样子的态度，这样子的行动来对待的话，你表示说你看重神的国，神的家，你看重神的事情。如果你是对这些神的仆人不闻不问，把他们看作是透明的样子，表示说神的家，神啊，在你的心中呢没有占着重要的一个地位，可有可无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能够尊重神的仆人，那表示说你在灵性上你长进，你知道这个是关心神的事工，关心神的国度，关心神的家，为着神的缘故来爱神的仆人。第二点，和睦相处。刚才我们读了在这个第十三节那边说，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 和睦，那这个也是属灵成长的这一部分。那当我们讲到这个这些表现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讲说，到底你是常常这样还是偶尔这样啊？可能以前你很常常跟人家争斗的，你到一个地方呢，你就会跟人家闹一些争吵啊，或者一些纠争等等的事情啊，每一个地方你都跟人家不好。但是现在给你新的主，你灵命有长进呢，你发现你自己常常呢都能够跟人家很好的相处，能够很好的彼此的对待啊，这表示说你在灵命上有长进，有长进。为什么我们要跟人和好的这个相处呢？啊，原因是我们是和平之子，之子，记得吧？在圣经里面讲到，将有一子赐给我们呢，对不对？他是和平的君，和平的君，所以他是和平的君，他的子民也是和平之民呢。我们是和平的子民，所以呢，我们跟周遭的人，我们都尽量的要和好。就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八节这么说的，若是能行呢，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作为信徒啊，我们都要跟不同的人啊，无论什么种族、什么样阶层啊、什么样的群体，我们都尽量的跟他们和睦的相处，不单单是一段时候，是长长的啊。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那就表示你在灵命上成长。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但是呢，我可以提供一些方法，怎么样才能够和睦相处啊？在主里面，在跟外面的人，第一，要以爱作为出发点。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爱心为着对方的好处来着想的话，你就会多体贴他，多怜悯他，多一点温柔。比如说我们当我们排队的时候啊，排队你不要看人家排队啊，有时候呢应该给你排队啊或插队啊，就大打出手了，或者甚至骂起来啊。但是有时候人家一时候插的时候呢，你觉得哎呀，如果是自己的东西不多啊，这些东西多，然后去对方的东西比较少，那你说让他先去付钱，那你说是无可阿弥是可以了解的。好，我们就这样子的让他们，这样的呢是出于一个爱心，出于体贴的心。那第二种情，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你要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有时候我们想，为什么那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那个人这么对我不友善，那你就要把自己放在他的那种情况之下，那你就想，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也会不会像他这样，那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他的这个感受，那你就尝试用你的这个爱心，用你所能够的这个方法去容纳，去跟他相处。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太过计较啊，不要太过计较。好像刚才所说的，有时候让人家先排在前面，当然不是随随便便的让那些人占你的便宜，但是有时候特别的情形没有问题。有时候呢，明知道自己会吃亏啊，明知道自己会吃亏啊，你都没有问题，你都让给对方。好像我们所说的，让一步啊，就海阔天空啊，对不对？你让他一步，就事情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不让那一步的话，很多时候呢， 就造成很大的这个问题。而且呢，另外一点，我们要积极的想，朝往好的方面想。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人的一些反应啊，人这样对我，我就又是照样的这个方法来对待对方，这是不好的，这是反效果的。所以呢，我们要往好的方面想，你好的方面，即使人家对你不好，但是你以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来对待他的话，就会不会使这个关系啊遭到破坏。好，而且很重要一点，第二点，不要记恨，不要记恨，不要让一件曾经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永远的记在你心中，让那个恨记在你里面。那这样的话，你永远不能够跟一些人再次的和好。那我要像耶稣基督那样，能够饶恕他们，放开。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和和睦相处，这是灵命成长的一个迹象。第三点，我们要守规矩呀、啊，规矩。你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又劝弟兄们总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是的，保罗特别跟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们讲，有一些人啊，他们好吃懒做，他们爱管闲事不要做东西，单单去管别人的事情这些人呢，他是不守规矩的，你们要警戒他。保罗这样的吩咐，是为了教会整个的这个运作的意思的好处来着想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呢，教会呢就失去了见证，教会就被外邦人看作是一群什么好吃懒做、爱管闲事的，这是没有好的见证。所以呢，作为主的儿女，如果我们讲我们的灵命要成长，我们要学习守规矩。我们当然知道这规矩的定下，都是要围着什么？围着一些维持一些秩序，围着整体的这个利益、这个好处来制定的。所以呢，有时候当我们要守着规矩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难有点辛苦。但是呢，你要把自己的自我放下，为了全体、为了大家的这个益处来着想，那你就不会觉得难，你也不会觉得是一种束缚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尽量的遵守，尽量的遵守。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外面，你如果有某一些规矩是很合情合理的，你跟我呢都必须要遵守。那你这样的遵守呢，你就学习什么？学习顺服，顺服。那这个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功课来的。很多人啊，他们的这个弱点在不肯顺服，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每一次神的话语讲一些东西，他就按着自己的意思。所以一个人不会学习遵守规矩啊，很可能他也不会遵守神的话语，因为他什么？他常常按着自己的意思，以自己的这个心意来做事情。我以为我这样做才是对的，神的话语就讲的不一定是对的。这些规矩我不一定要遵守，我有我的看法。于是他变得一个不守神话语的、不顺服神话语的人。那当我们肯这样子守这个规矩的，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变得更加有纪律啊，更加有纪律，为着全体的需要，为着神的荣耀，你肯克服自己，攻克己身啊，来遵守神的话，来遵守某一些规矩，不是这个像法利赛人那样，不是的， 乃是有智慧，乃是按照神所赐下的这些规矩，或者人所定下合理的这种规矩，我们遵守，那对于我们在灵命上是一种被帮助的，一种成长的一种迹象，而不是整天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情的。好，第四点，你要看你的灵命的这个成长有没有成长，到底有没有彼此的扶持。你看这里讲的说，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是的，这边讲到要扶，特别那些有灰心的人你要给予勉励，那些软弱的人要扶助。所以你想在今年里面，我们已经来到年尾了，你就看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你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彼此的扶持。当你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你会不会讥笑他说这么没用的人，还是说你出于一颗怜悯的心，说我愿意以主的爱来扶持他。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而且你有付诸于行动的话，那就表示说你成长了。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就表示说你不轻看别人，你不轻看别人，你把每一个在主里面的都当作是主的儿女，主的肢体。好像主的肢体如果有某一个部分受伤了，其他的肢体都会感受到的。所以如果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软弱，他跌倒，我们不是嗤之以鼻啊，乃是存怜悯的心来扶持。不要忘记，你跟我即使是我们刚强的人，我们的生命也是会有起有负的，有高有低的。今天你可能坐在这个椅子上面，有一天可能你就躺在床上动弹不得，那时候你就需要别人的扶持了。那时候你就知道人的怜悯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一颗怜悯的心，愿意扶持，这个是对你本身好。将来当你跌倒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扶持。这个呢也表达出这个主的爱。记得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你在灵命上如果你要成长吗，你就这样子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那这边想说也要向众人忍耐。有些人呢，你扶他一把不够的，你扶他两把也不够的，还要你常常扶他的，常常劝勉他的，一次不够常常劝勉他。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做这事情的时候要有忍耐的心啊，像中间有忍耐，不要因几次之后你就跟他讲啊，这就发脾气啊，你为什么你每次都是这样的啊。当然这出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理，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啊，我们有时候会到一个极限，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有那一种更高的这个耐心啊。当然他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责备的，责备之后我们还是要接纳他，这是不简单的。但是如果你的灵命，我的灵命能够 成长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扶持，继续的以怜悯的心，以爱心来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好，第五点，要看着灵命有没有成长，到底 有没有以德报怨。你看在这个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啊，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是的，一般上我们的这个本性呢，就是说以恶报恶的。你打我一拳，我也希望我能够打回你一拳。你骂我一句话，我也希望能够骂你一句话。你拿我一样东西，我也希望把你另外一样东西拿回来。这是我们人的这个本性。那如果在2020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到年尾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再这样子了。这边说不要以恶报，那是以德报怨，以善报恶，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常常的都要这样。那这个是神所要求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以恶报恶呢？当我们以恶报恶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自己降到一个那作恶者的这个地位啊。那这个是我的以前我的一位校长，他这样子讲，当人骂你的时候呢，你骂回他，你就跟他一样的低俗啊，一样的粗俗。但是如果他骂你，你反而静默，没有反口，你就跟他不同了，你是高他一级，你能够忍受人的辱骂。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在这方面忍耐的话，这是生命的这个成长。好，人家怎么样的冷风热潮你都能够忍受的话，这表示你里面的这个耐力有多大，你就能够面对生命许许多多的这一些困难。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以恶报恶。那么为什么另外一点为什么不可以以恶报恶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到主耶稣的这个饶恕的功课。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父啊，饶恕他们，所以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要灵命成长吗？不是口头讲话的，不是讲我每天读经，我每天祷告。当然那些是一种途径来的，是一种方法，但真正的是求神帮助你，给你有一个什么一颗饶恕人的这个心，不要以恶报恶。主耶稣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是的，饶恕人是一种生命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的灵命不成长，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不肯饶恕人，我们仍然怀恨在心中，我们把对方所做的每一点每一滴一直记在心中，深深的烙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以致主的爱不能够从我们心中表露出来。怎么能够成长？一个成长的生命是一个有什么？有爱心的，有个主的爱，一主的饶恕，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而是主他能够给我们能力。只要你肯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主给你那个力量，他就能够帮助你学习饶恕人，要以德报怨。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话，其实受害的是我们自己本身。 是我们自己本身。因为当恨在我们里头的话，它影响到我们整个里面的内心啊。你里面每次都是想到恨，不喜欢，讨厌那个人，希望那个人不在我面前出现。当你这样的这种心态的话，你里面都是那种苦毒的这种啊情绪啊，一种很消极的那一种的啊思想，怎么能够对你好呢？但是如果你跟你主的这个爱来饶恕的话，你说主啊，让我学习像你那样饶恕他们。哦，你就把那个肮脏的水啊，黑黑的水，让宝血遮盖，让它净化，成为干净的水，在你里面流出那个生命的这个活泉，那多么好，对不对？啊，那对我们的这个整个身心灵呢，都有好处。那么，如果我们肯以德报怨的话，我们自己的胸怀就宽大了很多，我们也能够容纳更大的伤害。改天如果有人讲一些伤害我们的话，我们也很容易的饶恕，很容易的包容，很容易的化解，因为主的爱是无条件的饶恕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说以德报怨。好，另外一点，我们来看我们这个灵命的成长，到底有没有成长，是到底有没有常常喜乐。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那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健康的这个基督徒灵命的一个课程来的，常常喜乐，不是一下子，不是一段时候。神的话语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大多数都是说命令式的，说你要常常喜乐，你要常常喜乐，而且是什么现在时态的，表示说要常常常常，不是一分钟，不是两分钟，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月，是从年头到年尾都要常常喜乐啊。如果你觉得你常常都是心中有很多的这个苦恼的东西，很多这个愁烦，要求神帮助，你的灵命在这方面还没有成长，还没有长大。如果你常常是自寻烦恼啊，无端端的就找一些事情来烦恼啊，没有事情的啊，就讲哎呦不懂画这东西，哎呦我不懂那个东西能够不能够成功，哎呦不懂会将来会怎么样，这是自寻烦恼，这是给魔鬼留地步。圣经要我们说是常常喜乐啊，圣经讲到的这个常常喜乐啊，是一个什么，是人不能够夺去的，是没有办法夺去的。主给每一个信他的儿女，只要你相信他，喜乐就在我们心中，就是在我们心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救主，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生命的这个答案，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已经明白，而且我们又得着了，不单单明白啊，而且我们也得着，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因为主为我们开了那条道路。所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担心了。那如果你不用担心，你为什么要愁苦？不用愁苦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人的软弱，但是我们要学习交托。那你交托的时候呢，事情呢就把大的变成小，小的变成无，这样的来面对这生命。所以这个喜乐呢是人不能够夺去的，而且是在圣灵里面的，圣灵所赐的。你看在这个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圣灵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所以有这个喜乐，喜乐的这个源头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们讲喜乐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嘻嘻哈哈整天嬉皮笑脸，那种不一定的， 但是我们觉得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担忧，而里面是什么？是光明的，里面是什么？是有这个盼望的这个泉源，里面什么？是光明的这个泉源，是喜乐在里头的，没有什么东西什么担心的。即使天塌下来，即使不会塌下来，我们也不怕，因为主会为我们挡着了。不要像那个城里的杞人忧天啊，啊，他那个天倒塌下来，不需要的。作为基督徒，即使这个世界要末日的话，主会为我们再设立一个新的新天新地，你看到吧？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因为主给我们这个盼望，给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说不尽的这样的一个喜乐。那有时即使在患难当中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有时会进入一些患难。那保罗还是劝导我们的，他怎么讲呢？他讲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是雅各所讲的，即使你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他的意思是说啊，你不要担心，你掉入这个这种试炼当中，这苦难当中，你要喜乐。为什么呢？之后呢，你就变得更刚强，也变得更加的这个有能力，因为你已经经过那火，你已经被试炼了，你已经不怕火了，已经被熬炼出来了。所以你要喜乐，以积极的思想、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当我讲这个积极的态度啊，不是那个正能量还是什么，我们不讲正能量了，我们呢是说从神来的那个力量，从圣灵来的那个力量，那才是真正的力量，神能够帮助的，他的话语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当你说我不懂怎么样，我喜乐不起来，答案不是在于你能够不能够，乃是在于你有没有靠主。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在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他是喜乐的源头，你一定会有喜乐的。所以保罗怎么讲讲呢？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啊，靠着我们的主啊，那喜乐你就会喜乐的，没有什么好挂虑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怕你退休没有钱吗？你怕你怕你的孩子将来会在学业方面考得不好吗？不要呢，交托给神。你担心你的家庭吗？交托给神，神会带领的。所以呢，有一句话，就是一首歌、啊，就是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就是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当你有主的喜乐的时候，你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即使多么坎坷不平啊，崎岖难行的时候，你还是有那种力量走下去，因为里头有这个什么喜乐。但是那种没有喜乐、唉声叹息的，我告诉你，他走不到几步，他就整个人倒下了，他再没有力量了，向前走。但是作为主的儿女，作为信他的人啊，每一个都有主的喜乐，你可以哼着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啊！这是我们在灵命上成长的一个征兆来的。如果你没有喜乐，你常觉得没有喜乐，你要靠主喜乐。好，这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另外一点，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你看，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7说，不住的祷告，这是多么重要！不住的祷告。那当我讲不住的祷告，不是说你24小时在那边一直在念一直，这是不可能也不实际的。那不住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是表示说你的心啊跟主呢常常的联系在一起，随时随地你要跟他讲话，你可以跟他讲话。就好像我所常常说的，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手机啊，我们的手机这个按钮呢是 always on 的，是开着的 on 而不是 off 的，随时随地呢你都可以跟神讲话的。那你我们绝对不要说到一个地步说哎呀我没有心祷告，当你没有心祷告的时候就表示你灵命出了问题。如果说今天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举行祷告会，来参加祷告会，你说哎呦有祷告会，你就跟你自己讲说我的灵命有没有出了问题。一般上作为神的儿女，你很愿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与他交通的。你为什么要祷告呢？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你能够跟主亲近啊，能够有好的这个交通啊。你愿意跟一个好朋友讲话，神是我们的好朋友，主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你跟他谈，你有什么重担什么难题，你都可以向他倾诉的，他不会计较的，他不会嫌你啰啰嗦嗦，只要你从心中跟他交通，他就愿意跟你交通。而且祷告能够使你从主得到力量，哦，你安静下来祷告，你发现到你这个疲累的这个身体呢，会再一次的重新的得力，就像圣经所说的，如鹰展重新得力啊，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这样子有情况，而且能够把重担卸给他。哦，你祷告，接着祷告，本来心中有很多苦闷的东西，你这个祷告之后，你就放在主的肩头，你心中呢，这担子呢，完完全全的卸下。是的，我们把重担卸给神，那么接着祷告，我们也能够寻求神的旨意，完成他的旨意。是的，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走这人生道路，但是你安静下来，你祷告的时候，神会指示给你知道，让你知道怎么样的走下一步。那么，神就告诉你，让你知道哪一个是最好的一个应该走的这个路程。所以，你问你自己，你今年你对祷告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的？你喜欢祷告吗？还是你厌恶祷告？你觉得祷告是一种重担吗？如果是的，你的灵命呢出现了，出现了一些问题，求主帮助。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要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更要祷告。这是马丁路德所讲的。马丁路德说，当你啊不要祷告的时候，你就不要说必须不要祷告。他说，当你不要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更加要祷告，继续的向前走。而且这边告诉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我们有没有不断的祷告呢？啊，我们要学习。如果你灵命要成长，你跟神的这个交通的这个管道呢，必须要常常的开，你的心一定要常常这样的敞开。如果你让一些罪恶或者你让一些重担啊，把那条管道啊给堵塞掉，你就尽快的来到神面前，求神除掉，求神除掉，那边灵命才能够继续的成长，因为你能够跟神保持那个完美的那种交通。哦，不要让这样的一个交通，这个交通的这个线给堵塞。哦，常常不停的祷告，从年头要祷告，直到年尾你还是要祷告。如果星期三你觉得祷告会很难很辛苦的话，求神感动你，说神啊，就在新的一年让我继续的在这些祷告方面，我要继续的成长，接着祷告我能够更加了解你的心意，接着祷告 我能够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被你的灵所感召，这是祷告的其中一个的这个用处。好，另外一点，我们到底有没有凡事谢恩？你看在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的，要凡事谢恩啊。我们有没有一点点东西我们就埋怨，一点点东西我们就觉得神好像对我不好？当我埋怨的时候啊，就表示说我们对神啊失去信心，没有信心，不满意他的这个待遇。神啊，为什么让我处在这个境况里面？这表示说你不满意神的带领，你比神更聪明，你觉得神应该退下，你自己来带领你的生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啊，在一切的事上呢都要感恩啊，无论大小，大的事情感恩，小的事情感恩，好的东西感恩，不好的东西也要感恩啊。记得 有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是福啊，对不对？ 有一个人他失了一匹马，人家就讲他，哦哟，为什么失去一只马？后来呢，那只马呢带回另外一匹马，有两匹马，所以他失去的时候是一个福气啊，一句话他知道两匹，好吧，两匹马。所以凡事都要感恩，坏的我们通常不会感恩的，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感恩，因为神有他的这个意思。我常常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这个 Nick Vujovic 啊，那个 Nick、哦、他生来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他开始的时候也是唉声叹气，也是怨天尤人的，他不想活，他小的时候就想自杀，但神呢没有让他死，后来他信主，神就帮助他，让他明白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无手无脚的一个这个躯体，是要让他荣耀，让他荣耀他，让他向世人宣讲说，即使没有手没有脚，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成就许许多多那些有手有脚的人所不能够做成的东西。他能够结婚，他能够生孩子，他能够飞到各地方去跟那些有问题那些有需要的人传讲福音的信息，说主耶稣爱他，主耶稣不会让他们就不会遗弃他们，神还是看顾他们，只要你肯把自己交托给他，让神使用任何一个怎么卑贱怎么样在世人眼中看为无用的，神会让他变成一个有用的一个人。这个是他要带来的一个带给他的信心。所以无论大小好坏或者不如自己所期待的，都要感恩。有一首诗呢是这样说，我要为软弱感谢上帝，因为他是学会体恤别人的基础。我要为失败感谢上帝，因为他是将来迈向成功的踏脚石。我要为疾病感谢上帝，因为他是人生夜曲美妙的停止符啊，停止符，是的，你的生病啊，让我们能够停下来， 我们就忙，没有照顾身体，后来大病了，睡在床上，想要我们的休息。我要为苦难感谢上帝，因为他是熬炼美丽品德的展颜所。我要为创伤感谢上帝，因为他是经历属天医治的通行证。是的，如果你没有受过创伤，你怎么能够得到医治呢？当你受过创伤，经过神的医治，你就能够安慰那些受创伤的人。如果你没有那种经历，也是很难很难去体会对方的感受。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有神的恩，都有神的旨意，要感恩，好，常常感恩，而且要知足啊，要知足，每一样东西要知足，不要比较，不要说我的这个比较小，他的比较肚子比较大，他的车比较快，我的比较慢啊，他的身材比较高，我的身材比较低，他样子比较漂亮，我的样子不漂亮，不要这样子，要知足，神所给你的就是最适合你的，但是就是你所需要的，你只要凡事感恩，而且要往积极方面去想，一定要往积极的方面去想。即使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如果神允许我们生命有这个裂缝，我们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透过那个裂缝啊，阳这个光线啊，才能够照射进来啊，对不对？如果没有裂缝的话，全部是封起来，阳光照不进来。但是因着有裂缝，神的恩典就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所以朝着积极的方向啊去想。就像有一次啊，这公司呢就派两个人啊去非洲啊，叫他们去考察那里的地方。哦，这个是卖鞋的这个公司啊，所以这两个有两个的人呢去那边考察。第一个人呢去那边看到这些非洲人，你知道非洲以前他们都是没有穿鞋啊，他就回来跟公司讲啊，老板啊，我相信呢。这个非洲那边呢，这个卖鞋的这个市场啊，没有啊，不大，因为他所有人都不，很多人都不穿这个鞋的，他们是赤脚而走的。但是呢，另外一个呢，他看到这种情形呢，他就回来跟公司报告说，老板啊，因为这一些人没有穿鞋啊，所以呢，他们必须要。给他们建议穿鞋，好让他们能够走路更加的舒服。你看两种不同的，那个积极的他就为公司呢带来了这个商机啊，而那个消极的他就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每一样东西的时候总是往着好的方面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存着感谢的心，凡事谢恩。好，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有没有顺服圣灵？你看，就是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边讲到这个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就好像把火给消灭掉的感觉。的讲法，哦，当时啊，圣灵呢在门这个信徒的心中感动他们，有些感动他们做先知的讲道，有些感动他们说方言，有些人感动他们这个翻译方言。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压抑这个圣灵的感动，他们不要按照圣灵的感动而来去造就。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就失去了这个见证主的机会。那当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要注意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感动我们， 我们就要注意。当然你会问，圣灵怎么感动你？当然圣灵可以透过他的话语，当你读神的话语，他说不要偷盗，那我们就不要偷人家东西，也不要贪人家东西啊。若圣灵讲我们不要贪心啊，偷盗的贪心不要，就不要贪啊，不要买马票啊，不要去拉那个 checkpoint 等等的东西，跟贪有关你就不要了。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透过的话。当然有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这个内心的不平安，到底我应该不应该去那个地方啊？去的地方会不会影响我的见证？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顺服圣灵不去的话，你心中有这个内心的平安啊，那就好，那就等于说你顺服圣灵的带领。记得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是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的，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在我们里头呢，有这个情欲，有圣灵，一个要我们走罪恶的道路，一个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我有一个朋友邀请你说，来我们去喝酒吧。那有些说喝酒没有问题的，是表面上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喝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呢，就会可能喝醉酒。那另一方面，圣灵说不要保守自己，不掉入这个试探当中。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挣扎当中，如果你说你不要去喝，你心中就有在那种完完全全的释放，那种安心，那是你顺服圣灵带领的。但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常常注意，我们要常常注意圣灵的带领，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在我们心中的感动，那让你的灵力呢才会成长。不要常常按照自己的意识啊，我要做什么？我不理这圣灵讲什么，我不理圣灵在里头你所起的那一种的挣扎，我不理啊，按照我这个意识来做，最后你的灵力呢越来越退后，你的生命呢越来越完梗，你的生命呢越来越败坏，因为你不顺服圣灵了。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呢，是要带领我们说成圣了，圣灵了。Holy Spirit 是让我们成圣的。魔鬼邪灵啊，邪灵啊，在英文里面是 Evil Spirit， 是 dirty 不好的污秽的灵啊，是要让我们走向污秽的东西，喝酒啊，赌博啊，然后啊抽烟啊，啊那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属于情欲的。圣洁的东西属于圣灵的，如果我们按照圣灵的带领，你就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问你自己，你本身有没有常常顺服圣灵？你做某样东西，你问自己，这个合乎神的话语吗？有没有抵触神的话？如果抵触神的话语，你就不要做。这个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你的灵力呢就会成长。好，第十点，你不要看重神的道，所以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当时呢，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不同的这些恩赐啊，有比如说先知的讲道啊，有讲方言，有医病赶鬼等等，但是很多人呢都很高举啊，比如说讲方言啊，赶鬼啊，医病等等，而把这个先知的讲道呢 放在比较低的这个地位里面。这个保罗说这是错的，你不可以藐视，你不可以把它看扁，所以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不单单去医治那些有病的人，不单单赶鬼，他更是传讲神的道。哦，他更是传讲神的道。保罗也讲说，你们要追求爱，要羡慕圣灵的恩赐，其中要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把先知讲道放在很高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传讲神的话语能够使人得救，能够使人成圣，能够使人有能力，能够使人过这个圣洁的生活。没有这个神的话语，很多人就走迷了路，很多人按照自己的意识，很多高级方言、高级神迹、高级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他们就偏离了神的话语，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意识走向那个荒谬的这个道路，于是他们越走越远，甚至离开了基督的这个真理，这是很可惜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能够改造人的心，神迹不一定能够改造人的心，但是神的话语能够改造，能够使人的心从一个黑暗的心进入到光明当中，而且把人带回到这个真理。就好像这个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他们高举圣经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当他们高举圣经，不高举人的这个传统，不高举这教皇的这些所发的这个毅力的时候，他们按照神的话语，他们就把整个教会呢带回到这个真理的这个轨道上啊，这个上面，那么呢他们就能够很好的过活。所以呢，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在听道方面，我们有没有谦卑的听，有没有谦卑的听？不要说哦，我已经知道了，那在讲道讲的讲别的所讲的东西我已经听过了，不要，还是要谦卑，可能有一句话，可能有一点能够造就你的，能够帮助你的，能够带回去使你的生命有所改变的。那么你有没有看重神的话语过于讲言啊？不要因着某一些所谓的一些特别的讲言，一些特别的专心，其他讲言你就不专心，那是不对的。凡是讲神的话语的这些讲言，你都要专心的听。而且你要知道，每一次讲言在台上讲的时候，你要把它当作神透过这个讲言来跟你讲。当然这个是假设说他是从神的话语，按神的话语来讲道。所以我所讲的道不是我的自己的话语，不是我自己的意识，乃是神自己的话语向着每一个他的儿女讲的。你这样子谦卑来听就对了，而且要守着神的话语，听了之后进去脑子这边进那边出，这对我们生命没有什么帮助。如果进去我们心中，你立志说我要改变，要求神的话语来洁净我，求神的话语来引导我的生命，让我能够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让我改过那些坏的习惯，那就对你有好处。这就是所谓的看重神的道，看重神的道。而且你们本身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要常常的读经，也要常常的思想神的话语，这才是正确的。如果开始你信主，你没有怎样看重，但是当你的灵命有成长的时候，你就愿意多看神的话语，多成长。第十一点，有没有分辨之心呢？这边说21节，但要凡事察验善恶的要持守。是的，我们要有分辨之心呢。这个当圣经讲说 凡事要察验，这个察验就是分辨的意思，叫火，火能够把这个这个草木和秸跟这个金属分辨出来。当这些草木和秸跟这个金银啊在一起的时候，经过火烧呢，就剩下金跟银，这草木和秸呢都被烧尽，它就能够把它分辨出来。那所以呢，我们要有分辨之心。开始我们可能在开始信的时候，我们没听说所有所听的，你就把它收进心里面，你根本没有分辨。那我们可以明白，可以了解。但是当你在灵命上成长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分辨之心。你应该知道那位讲员所讲的到底合不合乎神的话语。那你怎么知道？那你就必须要回到你自己平时有没有多多研究、多多思想、多多学习神的话语。当你知道之后，你就知道这是神的话语是这样，人家所讲的话语跟他相符不相符。如果不相配的话，你就必须要问到底他所讲的错在哪里，那你就不要跟从他。OK， 当一个讲员在讲的是讲神的道的时候，讲圣经，表面上他讲得很好，那你就不要因此就完全相信。有时候他讲，但是呢，他有其他的目的。而且有时候我们要看他的生命，生命跟他所讲的是否吻合在一起。如果有人讲一套做另外一套，我们要对他所讲的东西呢特别提防。那么有一些习惯性的这个做法，或者传统式的这个做法，我们有时候我们要重新的检讨，重新的思考，是否合乎这个时代，是否实际不实际。还有一些说我们一直路来我们都这样做啊，如果有一天人家说我要稍微改一改那些做法啊，如果没有跟圣经抵触的话，如果又很实际的话，我觉得无妨，无妨啊。所以我们要分辨到底有没有跟圣经抵触，如果有跟圣经抵触，我们就不要，我们就抓紧。但是如果是一种非绝对真理的，我们就可以所谓的做调整，以致我们在生命上呢，我们能够找到真理，真理也能够使我们自由。最后要远离恶事。是的，在这个生命当中你要成长，你要远离恶事。那各样的恶事呢要禁绝不做，各样的恶事要禁绝不做。所以在这边不单单讲到恶的事，不单单是罪恶，也是任何诱导人作恶的事也要离开。比如说我们要离开贪心，但是呢，不单单贪心，那些会诱导人，使到人会掉入这个市场这个罪里面的那些东西，我们也要躲避。比如说贪心的话，我们就不要，如果人家鼓励你买马票，你就不要买，因为你买拍卖票的时候呢，也陷入这个贪心的市场里面。如果拉老虎机也是陷入里面，那么赌博也是一样。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会使我们掉入那个试探里面，我们就不要做。然后任何不合圣经的这一些东西我们都要离开，即使是许许多多人都认同，我们都要离开。那即使政府合法化的这个赌博，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要赌。那近来呢，在这个国际也在这联合国里面， 他们这样子的通过说，他们要把这个大麻给合法化，可以拿来就是说给人试用。但是新加坡政府呢，马先生，他们采取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是坚持继续的不让这个大麻呢成为合法化，继续的是一个毒品，是一种非法的这个毒品来的，不可以随便的这个试用。我觉得这个是正当的一个适当的一个立场，因为任何人呢使用大麻呢都会影响到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这个意志力、自己的这个身体。很多那些吸毒者都会告诉你，抽大麻的人呢最后呢会被大麻所困吧。啊，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不可以说见了啊，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东西。不要别人说哦，我觉得这大麻没有问题，那你就跟着他走。当你跟着他走呢，你就受他的这个影响，受他的束缚。啊，有时候我们在恶的事上呢，我们会给自己一些借口，你会跟自己讲，哎呀，没有相干的，一点点没有相干的啊，一点点的罪没有相干的啊，一下子的这个罪没有相干，一下子罢了。好，或者说没有人知道的，我做这些东西没有人知道，或者你怕，因为你不做这样这个东西，你就失去一些利益，而继续的犯罪。那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这些成为借口。如果我们要灵命成长的话，我们要常常远离罪恶，无论大小都好。只要你知道是跟圣经不符合的，你跟我都要离开，这样你的灵命呢才会成长。如果我们让罪恶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是好像狗那样，把所吐出的东西呢回头再把它吃回去，这是很不明智的。对总的来说，你的灵命有成长吗？有没有成长？要看这几方面，不是讲你有没有灵修，不是讲你有没有祷告，但是你自己生命有没有接触这个果子，有没有尊敬神的仆人，有没有你有没有看重他们，还是你把神的家、神的仆人当作是透明的，或者不尊敬他们，那就不对了。有没有和睦相处，有没有守规矩，守规矩让我们变得更加纪律，有没有彼此扶助扶持，有基督的爱，有没有以德报怨，不是以恶报恶，有没有常常喜乐，这喜乐是基督徒的这个特征来的。好，有没有不住的祷告，常常祷告，祷告是我们信徒的这个权利，凡事都要学谢恩，大小好坏顺服圣灵，圣灵要让我们成圣，顺服他就对了。看重神的话语，不是看重自己的意识或者人的意识，要有分辨之心，不要按着人的意识，不要听信人的这个言语，要远离恶事，凡是不合神旨意的、不合神话的，一概不做才是。在神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确实也是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当我们看过这些不同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标准的时候，让我们自我检讨，看我们是否有在灵命上成长，说我们有在哪一方面亏欠，做得不足的，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改善，继续的朝着这个目标向前而进。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新的开始。 我们在祷告，也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